袁世凯等到中午要睡晌觉的时候，五姨太太进来了。
大帅呀、啊、大帅，你看看这封电报吧，管保你更高兴。
拿来拿来。
哪儿发来的？北京。
袁世凯接过了一看，是一封密电，闹了半天是庆王一匡从北京给他派来的。翻译过来之后，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，用手拍拍头顶，咦，太好了，阿弥陀佛，我算保住这条老命了。原来庆王一匡给他排来的密电，什么事情呢？说摄政王载沣一开始要把袁世凯交法部严办，后来迫于压力又改变了招旨，命袁世凯回济养病，开去一切职务。这就是喜事啊，对他来讲能保住这条命比什么都强啊。袁世凯高兴得不得了，把这封密电偷偷地烧了，对五姨太说：“夫人，看见没？才几天的功夫，形势是直转急下呀！虽然说我老袁的职务被撤了，但是命保住了。”留在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载沣，哼，小子，咱们走着瞧，看一看将来鹿死谁手。夫人，赶紧打点行装，五日后回北京。书说简短，五天之后，袁世凯偷偷地回到北京西拉胡同他的家中。到了家里，他装模作样，先上了道本章，感谢朝廷对他的宽大和仁慈，然后他在府里头有条不紊地做了一系列的安排。这袁世凯不愧是风尘老手，经验丰富，遇事不慌啊。心说我就这么走了，哪有那么便宜，我都给安排好了。第一项，他在银行里提出一笔巨款，派人送到庆王府和李莲英手中，每人送了大洋20万块。20万，数目相当惊人，一般人舍不得。但是袁世凯算出这笔账，我抛出20万，我能挣回来200万、2000万，这买卖不亏本啊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当初我要舍不得花钱，庆王和连公公能替我说好话吗？因此在这方面他舍得花钱。这还不说，他又从江南选来4名红粉娇娃，这小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，就送给庆王父子。原来这一匡和他儿子贝子载镇都是几无色之徒啊。袁世凯投其所好，又送钱又送美女，算作为答谢。这件事办完之后，袁世凯又偷偷的极其秘密的把北洋军中几个心腹爱将请到他的府中。这几个人是谁呀？就是北洋军阀中著名的五虎上将。都谁呀？头一个王世贞，第二个冯国璋， 第三位段祺瑞，第四位曹锟，第五位张巡。这都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之时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，也是袁世凯的死党。现在他们手握兵权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按着时间，五个人几乎同时到了袁宅，被五姨太太让进密室之中。半小时之后，袁世凯穿着一身便装，拄着那根德国王室赠给他的手杖，步履从容走进密室。袁世凯这一出现，这五位将领全都站起来，向袁世凯行了军礼。大帅，
你好啊。
好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坐坐坐，自己人嘛，何必多礼呢？袁世凯说着，伸出肥胖的手，跟五个人行了握手礼，拍拍肩膀，让人把椅子拉得近一些，几个人是坐拢在一起。袁世凯这把椅子铺着虎皮，特号的大椅子，他在当中一坐，这五个人紧围着他。段祺瑞就问：“大帅，您受了一场虚惊啊，不过呢，您放心，我把第六镇新军早都准备好了，他们胆敢动大帅一根汗毛，我段某就跟他们拼了。”张巡、冯国璋也说：“大帅，知权这话一点都不假，我们也做好了一切准备，他们胆敢对大帅下毒手，我们就把紫禁城砸他个稀巴烂。”哎呦，我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各位，今天把你们几位请来，咱们闲话少说，我要走了，我走之后对你们放心不下，今天咱们就商量商量后边的事情。请大帅训示，请大帅训示，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。
不，
新时代嘛，讲究民主，我一个人也不能独裁包办嘛，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，足智多谋，我说的哪点不恰，你们可以直接批评嘛，咱们大家共同商议。三个臭皮匠能比上一个诸葛亮，何况是哥呢？大家一笑。袁世凯作为中心发言人，把今后怎么做、怎么安排、怎么调动、怎么部署，详详细细向五虎上将做了交代。这五个人频频点头，是牢记在心。袁世凯讲了能有两个多小时啊，讲完了之后，这五个人又做了适当的补充，正事算交代完毕。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，往虎皮大椅上一躺。好啊，咱们轻松一下吧，你们现在都手握兵权，我非常高兴，别忘了来之不易呀，可千万不能轻易把它丢掉，记住了吗？大帅放心，卑职等牢记不忘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古人云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嘛。哎，就凭 凭咱们对付不了载沣他们吗？我相信总有一天载沣他们会跪在咱的面前痛哭流涕向咱们告饶的。段祺瑞、冯国璋也没有军务在身，不敢逗留，恐怕引起陆军总长那位新大臣载涛的怀疑啊！如果引起他们的疑心，那就麻烦了。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。大帅，卑职要先行一步了。
好，
好，好，那我也就不便挽留了。你们早回去吧，只要能记住我的话，我就没得说了。
大帅放心，您的话卑职等宁可废除，绝不会忘的。
您就只管放心的回家养病去吧。
啊，好好，哎，慢着，来人了啊！
袁世凯说着，命手下人把礼物给拿来了，这也是事先都安排好的。在座的五虎上将不是五位吗？每人赏赐了一件紫貂的皮大衣，就这种大衣呢，是价值连城啊。另外，每人给了一柄纯金霸镶宝石的短剑，把这五个人感动得直掉眼泪。大帅正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忍心还收您的礼物？
哎，指甲弟兄啊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将来我没饭吃，你们能瞪眼看着吗？
拿去，拿去，好好的注意身体呀！啊，
谢大帅。
袁世凯向五虎上将分送了礼品，段祺瑞、冯国璋起身告辞。袁世凯拄着拐杖，亲自把他们送到平院。临别之时啊，是难依难舍呀。段祺瑞含着眼泪，口打嗨声：“
大帅，
您的处境叫人寒心呐。卑职回忆起来，您为清政府立下了血汗战功，要没有您支撑着，他们大清的江山早就完蛋了。到头来，他们这样对待大帅，实在叫人不服啊。卑职也曾想过，干脆把枪杆子扔掉，跟随大帅，也回乡务农去算了。”冯国璋也说：“
是啊，知权说的一点都不错。
大帅，名满寰宇，功在国家，结果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这几句话轮到您头上，实在叫弟兄们寒心。我跟知权想的一样，也恨不能把这一摊子甩掉，跟随大帅到农村去，就了此一生得了。
哎，千万不能如此灰心哦。
你们都是风华正茂、鼎盛年华，怎么能跟老朽我比呢？再说，这枪杆子是万万不能撒手的哟。你们还没看出来吗？现在国体将近瓦解，全国都在动荡，正是英雄用武之时。只要你们大展雄才，按照我的话去做，前途无可限量啊！不要耍小孩子脾气，快走吧，来日方长，
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咱们还能相会。
大帅，那卑职我们就走了。
走吧，不远送了，不远送了，保重啊。
你看这袁世凯呀，
会用人，
把手底下这些将领摆弄得嘚嘚转。要没有这么伙人，剩他自己跳光杆舞，有天大的能力也行不通啊。袁世凯目送着他们走远了之后，又回到密室。这屋还有三位呢，王世贞、曹坤和张巡。袁世凯进一步又问，你们知道菊人现在怎么样吗？
菊人是谁呀？
就是徐世昌，
号宗人，
那是袁世凯最心服的谋士啊。大家都说北洋军阀中有五虎一条龙，这五虎就指的是王世贞、冯国璋、段祺瑞、曹锟和张勋，一条龙就是指的徐世昌，也叫徐居人。
曹锟站起来回大帅的话，居仁兄现在蛮不错了，按着您的吩咐，他不惜重金运动了庆王爷，后来庆王力保，这才封居仁为钦差大臣、东三省总督，监管三省将军事务，现在驻节在奉天，形势是一派大好啊。
是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可惜现在我没见着菊人。那么你们几位如果要回到奉天之后见着他，代替我问好，告诉他一定要牢牢地抓住枪杆子，在东三省站稳脚跟呐、啊。没有个家是不行的。另外告诉他不要墨守成规，应该看准机会不断地扩大兵源。你们懂吗？
大帅放心，卑职明白。你们三位怎么样啊？
回大帅，三个人把情况介绍一下。现在曹锟驻节在吉林的长春，身为长春镇的总兵。张巡驻节在奉天，提督衔的总兵，也掌握着兵权。王世贞跟徐世昌到奉天上任，身为高级参赞，跟徐世昌是左右不离呀、啊。袁世凯听完之后相当满意，认为这弟兄几人能抱成团，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在临别之时，袁世凯又命人拿来重礼，都什么呢？先取出来五捆阿根廷的泥料，又取了河南最出名的土产石篓蜜枣，一柄宝剑，一柄宝刀，东珠十颗，白金大元宝50两一个的，拿了10个。拜托他们三人回奉天的时候交给徐居人聊表寸金。这几个人把礼物收了，又跟袁世凯谈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。袁世凯把这件事安排完了，就了却了心事了。嘿，心说我虽然走了，嘿，我这几颗钉子可都钉牢了，我看再封一会儿你们下步怎么办。
处理了外边的事情，该处理家里的事儿。当天晚上，袁世凯把长子袁克弟给找来了，另外把他表兄叫刘彦年、堂兄袁勉堂也都找来了，让他们具体报报账。他想摸摸你家里还有多少钱。袁克定一向给他爹掌管财政，抱着大账本走进密室，然后把账本往他爹面前一递：“爹，这是咱家的总账。
哦，我看看。”
那袁世凯啊，还非常细心呢，一笔一笔详细的看，一件一件详细的了解。
哦，那么咱家现在具体还有多少存款呢？
爹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在美国花旗银行，我们存着现金250万元。在英国汇丰银行存着现金320万元，在瑞士其他国家的存款也有185万。
哦，行，这笔款子千万不要动，留在里边生利息，不到势不可解的时候千万不要往外提，你懂吗？
爹，儿明白。
另外，工厂矿山的情况怎么样啊？
爹，
现在咱们的厂子形势不太景气，前些时我到青岛、上海、苏州、南京走了那么一趟，因为现在每况愈下，形势不稳，这些产品都是滞销。尽管如此，从去年来看，每年的收入也不下100万元。矿山呢，矿山还强一些，每年的收入也有180万的。
可定啊，你已经人近中年了，爹老了，往后呢，你在这方面就应当替爹好好掌管着。记住，不要墨守成规吧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跟过去不同。为什么滞销？为什么不景气呢？应当想办法把它扭转过来。至于那些工人、矿工、小头头，多发一些工钱嘛，这件事情管饱水稻渠成。